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精彩继续。俗话说，平时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昨天晚上我把南千山打成大花脸，现在还真有些心虚。电话打给南心，但是没人接听，打了几次都没人接。我想可能是南千山的事情还没传出来，要不然早就炸了锅了，在江湖上任何消息都会传播得很快的。我转手打电话给阿峰，不知道他那边进行得如何了，也不知道女老板有没有上钩。
喂，九哥吗？
是我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用新的手机号码打的，就是不想留下什么痕迹。
九哥，事情非常顺利，昨天晚上女老板输了180多万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句，该不会是我听错了吧？
180多万？
这么多呀？
对，就是这么多，而且她一点都不在意。
其实这个数额已经超出了我的预计了，搞个几十万或者七八十万都可以，毕竟女老板上次赢钱走的呀。一个人赢几十万可以输几十万，多输一点也正常，可哪有人赢几十万却输上百万的。最重要的是中间间隔时间太短，养猪喂猪还没到火候，提前杀猪可能会有麻烦的。阿峰，女老板输钱之后怎么说的？
她说反正输了还能赢回来，无所谓的。
一听这话，我心中犯了嘀咕了，这是碰上一个愣头青吗？在此之前，女老板自己明明清楚知道赌博会让人倾家荡产，赌博是没有好下场的，可是她现在自己却对输钱不以为然，自己认可了赌博，这个事情真够让人意外的。昨晚是老于他们动手的吗？
对，是老于他们搞定的。
昨晚南心在赌场脱不开身，我去搞南千山，能搞定女老板的就是老于他们。他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出钱方式，那就是合伙换牌，合伙作弊。女老板输红脸没有啊？当时有什么明显变化吗？
九哥，他把宾利都抵押了，老于找了一个叫老虎的人过来给他放钱，到最后老虎那些人都不敢再借钱了。
现在女老板在哪里啊？我关心的不是赢了多少钱，而是如何善后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赌徒都是愿赌服输，那也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。
我和他在别墅呢，他还在睡觉，我们今天早上才回来的。
睡醒之后盯着他，请他吃点好东西，看看他的情绪变化。
九哥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
接下来你主动劝他，让他不要再打牌了。如果他执意要拉着你去，那你也不要拦着他。这是弥补这一局唯一的办法，也是给阿峰留条后路的办法，不然他肯定有麻烦。
可是女老板昨天晚上输了，今天晚上要去翻本呢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多赢一点。
不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表面上你一定要拦着他。
那行。
如果他执意要去打牌，那就让南星和老于他们放水，让他赢30万左右吧。其实现在劝赌的一个套路，如果赌徒能够劝住，那这个世界上还有倾家荡产的赌徒们。同样让女老板赢回一些钱，是因为杀猪之后多少需要反水，不能把猪逼上绝路了。
九哥，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，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？
如果你不拦着他，那他就知道你是领路鬼。在老千这一行中，领路鬼指的是中间人，专门把人往赌桌上拉，而且多数都是拉到杀猪场。顾名思义，杀猪场就是专门杀猪的赌场，领路鬼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茶水费，但是往往都没有好下场。阿峰，无论如何你必须要拦着他，但不用拦得太厉害， 这样以后他也找不到你的麻烦。
我明白了，一切都听九哥的。
在此之前是做局杀猪，现在需要善后处理，防止猪咬人。你告诉老于，下次杀猪的时候适可而止就行了。
适可而止啊，我会转告他的。
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啊，老于他们一晚能从女老板身上搞那么多钱，他们太贪心了。就算女老板身上还有很厚的油水可刮，但是不能逮着一个人往死里刮呀，要不然早晚就会出事的。如果赢得太多把猪给逼疯了，那我们这些人也不会有好下场，毕竟开宾利的能是一般人吗？如果能把做局时间线拉长一点，用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时间，这样是可以让人接受的。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让女老板自我适应的过程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，那她不会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是要有一个过程的，让她自己亲身经历这一个月的起起伏伏，让她尝到赢钱和输钱的滋味。只要赌博有输有赢，这个时候是最让人愿意愿赌服输的。如果赌徒自己很清楚这些钱是怎么输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
九哥，你不准备出面吗？我还一直想见见你的签署和本事呢。
这个自然会有你见到的时候，但绝对不是用在这种地方。老千分为三六九等，水平分高低上下，对付不懂签数的普通水域，根本没必要自己亲力亲为，随便找几个人就能搞定了。更何况还有南新这个被称为鬼见愁的老千，对付不懂签数的水域那是绰绰有余。同样，不管是什么东西用的次数多了，那么价值就会降低。签数就是这样，用的越少价值越高，用多了就不新鲜了。真正的秘密武器从来不会轻易让人看到，也不会让人知道的。只有这样，对方才摸不清我的底细，就连朋友也看不清楚我的底牌，这样其他人才会对我心生忌惮，甚至会心生敬畏。如果我天天和老于他们混在赌局之中，天天打牌混在一起，等大家都混熟了之后，彼此之间关系也就变了。其实不管是谁，关系熟了之后就会变得肆无忌惮。
九哥，有消息我再通知你。
行，随时联系。挂断电话，我长舒一口气。虽然我不在别墅做局，但我一直都在掌控着赌局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很快到下午吃饭的时间了。因为小朵，我没让楚小三过来，而是单独约了一家龙虾店。下午六点彼此见面，他换了一身衣服，戴了一顶帽子，不好好看还真认不出来。小三，这里有一家小龙虾特别好吃。多谢老板关心，我更想吃的是日式料理。还有，能不能不叫我小三呢？听起来很别扭啊。行，那我就叫你小初吧。明天后天可以吃日式料理，但今天必须小龙虾。我的态度非常强硬，其实这不是吃什么的问题，而是决定权的问题。行吧，我听老板的。育人之道讲究方式，三分内热，七分外冷。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要和手下人打成一片，更不要和层次低的人推心置腹，称兄道弟。因为关系混熟了，就失去了距离感和神秘感，久而久之就会被人挑战权威的。哪怕我可以给小厨一些优越的条件，可有一天我要把这些条件收回来，那他会心生不满的。人性一直如此，与生俱来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如果一个人高高在上，那至少不给手下人打感情牌的机会。育人之道和经商之道和做人也是不同的，这是一门驾驭人心的学问。只有一直保持距离和权威，一直处在高高在上的地位，那么给予的时候他会感恩戴德，拿走的时候他们也无话可说。驾驭人心做得好，可以让自己拥有左膀右臂，反之会众叛亲离，甚至会引起群起而攻之。 我和周小三进入小龙虾店，刚刚坐下，我迎面看到一个人。他一脸坏笑地看着我，好像是个巧合，也好像早在这里等着我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。下集更精彩。